主耶稣，你是神，你大有怜悯，你大有权柄，你怜悯谁就怜悯谁，你恩待谁就恩待谁。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23章第一节 提到撒拉享受127岁，也就是撒拉活了127岁。那么撒拉死的时候，以撒应该是37岁。那么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25章第20节就提到，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也就是说撒拉死了以后3年以后，那么亚伯拉罕为以撒娶了妻子利百加。那娶妻就意味着生子，意味着传宗接代，意味着生命的延续。我们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到，神他的应许在一点一点的应验，神的救赎计划在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那到了25章第1节，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又娶了一妻，这个应该是在撒拉死了以后。这儿提到是娶了一妻，要知道这个妻子和妾的地位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基图拉是妻还是妾呢？在这儿提到是娶了一妻，那么在历代日上的1章32节提到的是妾，基图拉是妾，也就是说他在地位上是没有办法和这个撒拉同日而语的。撒拉是亚伯拉罕唯一的一个妻子，只有妻子生下的孩子才有资格来继承父亲的家业。所以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孩子，但是以撒是他的独生子，因为只有以撒才有资格来承受神的应许。那么这里面为什么译成了又娶了一妻呢？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词还有女人的意思，所以说这儿如果是译成又娶了 一个女人啊，这儿更贴切。为什么？因为在25章的下面第6节就提到说，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就包括这个基图拉的这些孩子。庶出那就不是正妻所生的，所以这儿庶出那就是一定是妾啊。我们要清楚，这基图拉他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妾，他的身份。第2节，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月山、米丹、米甸、伊斯巴和苏亚，这儿是基图拉生了6个儿子。那么亚伯拉罕一生娶了几个？娶了撒拉一个妻子，娶了夏甲一个妾，又娶了基图拉一个妾，娶了3个。这3个女人呢，为亚伯拉罕一共生了8个。撒拉生了以撒，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而这个基图拉生了6个，一共是8个儿子。这8个儿子，只有以撒才是真正神所应许的，可以承受神的应许的这样独生儿子，也是可以承受亚伯拉罕家业的独生儿子。那么其他的，包括以实玛利，包括这个基图拉的这6个儿子，一共7个，这7个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阿拉伯各族的祖先。我们通常说啊，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其实这个基图拉的这6个儿子也是阿拉伯各个民族的祖先。那么他们的后代大部分是住在这个阿拉伯半岛。这儿提到了米甸，米甸我们应该很熟悉，在出埃及记的第2章就提到了摩西最后从埃及逃到了米甸，在那里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 那么在出埃及记的十八章一到十二节，出埃及记的十八章一到十二节也提到了这个米甸人，也就是摩西的岳父约退罗对神是如何的敬虔。因为这个米甸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这个米甸人可能也因为亚伯拉罕的传承而敬拜真神。但是后来这个米甸也成了以色列的仇敌，神也在后边我们看到常常使用这些米甸人来用他们来管教以色列百姓。第三节，约瑟生的示巴和底但，底但的子孙是亚苏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这儿提到了示巴和米但，那么在前面的第十章第七节中也提到了孩的后代的时候也提到了示巴和米但，但是那个示巴和米但跟这儿这两个人是一个不是一回事。因为示巴在约伯记的一章十五节也提到了，在约伯记的一章十五节，约伯记的一章十五节倒是提到说，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那示巴人这是来抢夺约伯的这些牲畜，而且还杀了约伯的仆人。在以赛亚书当中也提到，我们下面和第四节一块来分享，也提到了示巴。第四节，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这提到以法，在以赛亚书的六十章，在以赛亚书的六十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的六十章第六节，这提到了，说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托必责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这是指的将来，将来这些阿拉伯人都和以色列人一样，都会来赞美敬拜神。那么到了前些天这个就会应验、哎、那今天也是，今天有一些阿拉伯人也信了主，也成为主手里面的羊。那么主耶稣就是要把俩群羊合在一起，一群羊就是以色列他的选民，另一群羊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了主的归向主的。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东方就是迦南地的东边，那就是应该是今天的阿拉伯半岛那一块。那么亚伯拉罕最后做的这件事，从肉体上来看，这些都是他的亲生儿子，都是他的骨肉，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忘记神曾对他说过的话。在二十一章的十二节，在前面二十一章的十二节，神清清楚楚告诉亚伯拉罕，在前面的二十一章十二节，二十一章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那指的是这个童子就是以实玛利，这使女就是夏甲。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他灵里面始终是清楚的，他不会因为自己这些骨肉而忘了神的话，忘了神的应许。所以他在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件事处理好，不要留下后患。 那么就把其他的庶出的这些众子基图拉的六个儿子，包括前面的伊什玛利，然后把财物给了他们，让他们离开，把他们安顿在东边，离开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因为迦南地这是神给以撒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属神的人，属灵的生命应该有的一个担当。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主次，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想法而去做，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亚伯拉罕是神所喜悦的，神拣选了他，他也真是顺服。到第七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亚伯拉罕活了175岁，死了，他完成了在地上的使命。那么接下来的，那神要在以撒身上来继续成就神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一代一代的，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被神使用，为主而活，完成主来让我们承担的使命。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那神会兴起新的一代来继续来承接这些使命，那神要借着我们一代一代来成就他的计划，直到主耶稣再来。亚伯拉罕活了175岁，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75岁的时候离开了哈兰，然后到了迦南地，那么在迦南地整整住了100年。他75岁，这个时候以撒是多少岁？以撒应该是75岁嘛，因为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下以撒，那么以撒这个时候在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是75岁。而在 后面的26节提到说，以撒生下这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的时候是正60岁，60岁生下了雅各和以扫。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那雅各以扫应该是15岁了，也就是说亚伯拉罕陪伴了这两个孙子以扫和雅各15年的时间。我们相信这15年，那么这个雅各和以扫一定是接受了亚伯拉罕的教诲。归到他列祖，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那归到他列祖那里，这很明显从下面来看是亚伯拉罕当时在撒拉死了以后买下了一块田，买下了麦比拉洞，来把这个撒拉葬在洞里，成为他的坟墓。那现在后来下面来看，亚伯拉罕死了以后，那么以撒和以实玛利也把他葬在了麦比拉洞，也就是麦比拉洞里面现在只有他亚伯拉罕和撒拉夫妻二人。那么这儿归到他列祖那里，很明显不是说死了以后把亚伯拉罕跟他列祖埋到一起，那不是埋到一起呢，归到他列祖那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可能平时读的时候没有去仔细的去琢磨。那么这儿归到他列祖那里到底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人死如灯灭，那谈什么归到他列祖那里呢？因为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所以这里面这句话有很深的属灵意义，在暗示人死了以后灵魂是不灭的，也在暗示死亡不是人的终点啊，这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这句话是特别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第九节，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麦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龙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11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靠近 比尔拉海莱居住。神赐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他的儿子以撒。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守约的神。神向亚伯拉罕所承诺的，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在他的后代身上都要应验，所以要祝福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那在前面的24章62节就提到，当那个仆人把利百加从亚兰带回了迦南地的时候，说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罕来回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以撒是住在比尔拉罕来。那么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地方来居住。12节这提到了以实玛利的后代。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月，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斯玛、杜玛、玛莎、哈大、提玛、以图、拿菲斯、基底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当时在17章的20节，神曾经应许，这是不是应许亚伯拉罕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所以这是神的应许。虽然以实玛利不能承受神的属灵的应许，但是神也祝福以实玛利，让他成为大国。所以在很久之前，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以实玛利会生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都会成为12个族长，成为大国。这个其实也是对亚伯拉罕当时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必然成为大国，不仅是属灵上，在地上也是，他这些肉身的儿子也是大国。所以我们看到神说过的话，他一定会对应验，一定会兑现。17节，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这儿又提到归到他列祖那里，所以这儿也暗示，以实玛利虽然是与神没有关系，不能承受神的应许，那以实玛利也代表了今天这些不信神的人，所以这暗示不信神的人也要复活。那么接下来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当中我们看到，在很多书卷里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不信神的人也要复活。18节，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在他众弟兄东边，这个他众弟兄就是指的这个以色列啊，后来的这些以色列住在他们东边，住在迦南地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那这个就是阿拉伯半岛的这个区域，基本上正在亚述的道上。亚述我们知道，在前面的10章22节提到，亚述是闪的一个儿子。那么这个闪的这个儿子亚述，可能最后就迁移到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靠北端那一部那个地方。那后来的亚述帝国是不是与这个有关系？也许有。为什么说正在亚述的道上啊？这个不好理解，这个 我觉得确实不知道正在亚述道上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属灵意义。那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好好祷告神，求神来开启。十九节下面提到了以撒的两个儿子出生，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是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巴旦亚兰就是前面第十一章的三十一节提到的哈兰。那神把亚伯拉罕和他的父家从乌尔然后带到了哈兰，北上到了哈兰，然后从哈兰又南下到了迦南地。那么到迦南地只有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以及跟随他的人，那么他的父家都留在了这个哈兰。拉班的妹子，拉班是利贝家的哥哥，也是雅各的舅舅。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拉班和雅各之间发生这些冲突，我们也看到神使用拉班来造就雅各。二十一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用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这个就很有意思，神要成就他的计划，成就他的应许，但是呢，这个独生儿子以撒娶的妻子竟然不怀孕。不怀孕不是一年两年，因为娶利百加的时候是四十岁，而下面的二十六节提到生儿子的时候是以撒是六十岁，也就是整整二十年利百加都不生育。二十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真是很漫长，特别他们一定是特别想得到一个儿子，在这样的盼望之下始终不能成就，我们可以想到那么他们是不是会软弱，会不会出现其他状况。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七十五岁神就应许他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时时看不到他的妻子撒拉生育，一直等了二十五年，到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神才成就这件事。而以撒也整整等了二十年，神为什么让他等这么长时间？这里面一定有神的心意。所以神要成就的事一定有神的时候，在神成就之前神一定有他的计划和心意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透过这二十年的时间让以撒有的学习和功课，学习什么功课呢？那就是在忍耐当中来学习依靠神，学习来等候神。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必然会要学的一个功课，要学会依靠，学会等候，这是需要忍耐的。所以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要诚诚实实到神面前来祷告神，求神按照他的计划来成就，按照他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这是一个生命逐渐成熟的过程当中必然会遇到的，也是必然会学习的功课。所以他的妻子利百加不生育，这也是神的作为，神就不让利百加在这个期间来生育，来造，要透过这个过程来造就以撒，让他有信心来依靠神，就怀了孕。时候到了，那么他知道这件事唯有神能成就，所以他不断的为利百加来祷告神，祈求神，那么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利百加就怀了孕，这是神的祝福。二十二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 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弟兄姊妹想一想，腹中是现在双胞胎，而这俩双胞胎在这腹中彼此相争，彼此相争，那么这个利百加一定是非常非常难受。我们知道啊，姊妹们怀了孕，就是怀了一胎，那个十月怀胎期间也是很难受的。接着怀了两个胎，这两个胎儿在肚里面还相争，还打来打去，那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利百加有多痛苦。所以说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那几位还不如不怀孕呢，还不如怎么样呢？所以可以想到利百加的痛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我们相信这里面也是神的心意。明明他怀了孕，这是神的祝福，但是利百加看到的、感受到的却是难处，却是痛苦。那神就借着这样一个难处，不仅在造就以撒，同时也让利百加去学习、去求问神。神借着利百加的求问，要将神的计划启示出来。所以23节，耶和华就对他说：“俩国在你腹内，俩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就是神要向利百加显明的心意。他腹内是两个国，不是两个儿子那么简单，是两个民族。说这族强于那族，就是这两个民族一个强一个弱，而且大的要服侍小的，先生出来的那一个要服侍后面那一个。这个其实就已经预表，就说属肉体的要与属灵的要相争，一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神已经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属肉体的这些不信神的人和属灵的和信神的人一定是相争的，不可能同父一轭，不可能和平相处啊！今天人们一直说世界和平，这是人的愿望，不可能的，世界不可能和平，一定是国与国、民与民之间征战，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个神的拣选，腹中的两个胎儿，神拣选了雅各。从后面来看，神拣选的是雅各。那么神拣选雅各而不是以扫，这个不是说与这个以扫和雅各的这个善恶无关，在腹中的时候还分不清善恶呢。但是神已经拣选了，在母腹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所以在罗马书的9:11，我们看一下神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的9:11就提到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这很清楚，神今天拣选了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善，比别人好，比别人长得好看，根本不是，完全是神出于他自己的旨意，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信主不要沾沾自喜，那是神的恩典，是神白白的把恩典赐给了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并没有比不信任人 好在哪里，好多少，好在哪里。所以这个神拣选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这完全是神的主权。我们再看两处经文啊，一处是但以理书的4:35，但以理书4:35，但以理书的4:35。但以理书的4:35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神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就是我没有人可以来阻挡神要成就他的，按照他的意志来成就他的事。我们也没有资格问神，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没有资格去问。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啊，就是在特别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常常问啊，神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去问，为什么神就愿意这么做？他愿意这么做，他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我没有资格。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仍然在罗马书的九章，罗马书的九章十八节。罗马书的九章十八节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感应就叫谁感应。这个叫就是任凭，任凭谁感应就任凭谁感应，那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是蒙神怜悯的人，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恩典，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语，这是神怜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是认清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们在神面前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们也唯有切切卑卑地活在神的面前，被神使用，把自己交给神。二十四节，生产的日期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现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二十六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是抓住以扫的脚出来的，所以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我们刚才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是正好160岁。以扫和雅各和亚伯拉罕生活了15年，亚伯拉罕才去世。我们下面看啊，以扫和雅各的不同。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我们注意这个帐篷啊，在圣经里面这个帐篷也常常代表神的同在。前面说是这个雅各是抓着以扫的脚出来的，雅各就善于抓。那从下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真的是一个善于抓的人。他抓什么？他抓神的祝福。他看的这个眼界看的比较远，不像以扫。我们下面继续看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啊，这段父母，以扫常常的去打猎，他的父亲以撒也特别喜欢吃这些野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格外的喜欢以扫。而利百加呢，喜欢安安静静静的雅各。你看这里夫妻二人就偏心，今天也是做父母的，如果是偏心，很可能就会带来家里的征战。所以一碗水一定要端平了，都是自己的骨肉，不要偏这个偏那个。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请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 那么雅各怎么说呢？啊，到底这是如果发生在我们家里面，这是很正常的一件，这很普通的一件事。哥哥打猎回来累了，那么跟弟弟要一碗红豆汤喝，那弟弟应该就是把，哎，你喝就行了。但是雅各怎么说呢？三十一节，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趁火打劫。长子的名分，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因为在那个时代，长子可以承受父亲双倍的家业，所以可能这个雅各他是后出生的，那么从肉身来看，那么以扫是长子，但是这个雅各呢，可能一直虎视眈眈的盯着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一直想搞到手，今天终于机会来了，他抓住了这个机会。那么雅各提出这样一个其实很过分的要求，那么以扫怎么说呢？三十二节，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就我现在快要是饿的死了，这个长子还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将来这个双倍的这个产业，还不如我现在这碗红豆汤呢。这碗红豆汤我喝了以后可以救我的命。你看，这就是不同。”一个看眼前，一个看长远，一个抓祝福，一个在乎眼前的利益，在乎是眼前的生死。我们也可以看到雅各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一个人，虽然他这个有点不厚道，有点诡诈。那其实神已经应许说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以扫他虽然是先出生的，但是在神的眼里面，真正的长子应该是雅各。那神也一定会把这样一个长子的身份给雅各的。但是雅各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居然用自己的方式来想获得这样长子的身份，那神也没有拦阻。那即使是雅各不这么做，神同样会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雅各的，这是肯定的。因为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神说过话一定会兑现。那么以扫说的话就要死了，这个长子名分有没有的无所谓。那么三十三节，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那雅各很会做，你有起誓啊，起誓不能反悔啊。那么这个以扫就起了誓，就这么很轻率的把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他就卖掉了。那以扫他不是不知道长子名分的这个分量，但是他居然做了这一件最不划算的事。所以这个名分不是是他自己主动丢弃的。我们看到这个啊，以扫真的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下面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有过这样的评价，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评价这个以扫的时候就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因小失大。那么以扫只不过是喝了一碗红豆汤，怎么是贪恋世俗的呢？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贪恋某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就贪恋世俗，这一点不夸张。贪恋世俗的结果，那就是可能会失去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这个以扫式的一个信徒，贪恋世俗，只关心眼前那短暂的需要，轻看神的应许， 很轻率的就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今天我们称的好多弟兄姊妹都在做着以扫所做的事。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主日该崇拜了，那崇拜了遇到事了，这个事儿可能他认为是大事，其实跟亲近神比起来任何事都是小事。其实那些事确实是小事，可以让别人去代替我们去做，也可以把这个时间挪一下去做，完全可以。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一点点小事而放弃了崇拜，放弃了聚会，放弃了神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那今天的二十五章啊，内容比较多，谈到了亚伯拉罕的这些后代，他的八个儿子，唯有以撒才有资格来承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其他七个儿子，神也来祝福他们啊，最后都成为大国，特别是以实玛利的十二个儿子。我们从这个以扫和雅各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啊，神喜悦什么样的人。虽然雅各有些诡诈，但是他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祝福，他是眼光比较远的一个人。而以扫从属世的角度去看，我们看到以扫这个人比雅各要本分，要老实，但是他是目光短浅的人，他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失去了长远的福分。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一个提醒。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